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1766走读光影，我是林倩。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岁末一年即将结束，我们快要送走2016年，迎接新的2017，不晓得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要迎接2017年的来临了吗？那今天的节目我想就特别一点，我们就不要来聊电影好了，聊聊别的。我想特别聊一聊，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已经就是这一集想要走愤青路线啦，因为我觉得就是不是大便那个愤哦，是愤怒的愤，愤青。因为我觉得就是每天在生活周遭看到很多人事物的现象，那我就会想说，现在不是已经是2016年快要迈入2017年了吗？那为什么我们的就是知识水平跟时代都已经越来越进步，可是好像有很多的一些人们的基本的生活礼仪、光明道德，好像都还是非常的觉得有待进步。那我就聊一聊为什么吧。好，那我今天首先聊自己常发现到的一些现象。比方说在我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大楼，有很多的居民，那我就会常发现到说，为什么明明就是马路的那个骑楼啊，它就这么一点点宽。那通常来讲，我们会觉得如果自己在聊天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去并行，不要去阻碍到其他用路人的权益。可是我发现有很多人不是这样哦。在聊天的时候，比如说他跟朋友走在一起，就会一群人，比如说大概就是一家人吧，或者就是三五个，然后就并排，那把骑楼都堵住，那个通道都堵住。那我就想说，可是这里是路边这里不是你们家的庭院，为什么你会觉得堵在这里是 OK 的呢？难道你没有发现后面有人要往前走吗？前面有人要通过吗？可是他就是继续堵在那边，然后就若无其事的，比如说爸爸牵着小孩，那妈妈抱着小孩，或者就是几个小孩在那边走，反正就是一家人把路堵住。那就算有人在旁边这样子，就是走来走去的，好像希望他们借过，但他们还是不会理你哦，除非你走到旁边很大声的说借过这样子。那有时候还会露出那种你吓到我的表情，那就那当然这不是单一现象，就是一定是日常生活每天发现的我才会讲哦。遇到这种的我就真的很想塞他几个白眼啊，然后就是会非常觉得让人很不耐烦。那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项，就是蛮讨人厌的，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我觉得还有的人就是上那个大众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可不可以尽量少背那种后背包，尤其是那种很大很重很厚的后背包啊。因为可能自己不知道哦，可是其实那种后背包只要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后面有人就是要走那个通道，你就会把后面人全部挡住，然后他没有通道可以走。那你自己有时候不小心一甩的时候，可能还会那个后背包甩到其他人，被甩到真的很痛像我背就甩过好几次，我觉得真的是哦。然后而且重点是摔到你的那个人自己浑然不知。那我就觉得想说在这边呼吁一下，就是如果有背后背包的人，麻烦就是尽量在上捷运的时候或是公众交通工具的时候，麻烦把你的后背包 给拿下来，然后放在脚边，或是拎在手上，如果比较重你就放在脚边没关系啊。那如果觉得重量还好，就麻烦你拎在手上。那这个其实就是稍微重视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这样撞到别人真的是很不礼貌。如果说后面刚好撞到是老人小孩子，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嗯，如果撞到小朋友受伤，因为那个有的后背包真的是很恐怖，整个就像是一个那种，我就觉得根本投石机啊，这样子去撞到别人的话真的很不好。嗯，如果撞到是老人小孩哦，像那种比较脆弱的小朋友的话哦，你可能一撞的话撞到他脑震荡哦，撞到他骨折都有可能，不要觉得是开玩笑哦。反正我是真的很深恶痛绝这种在大众交通工具上背着很厚的后背包，那有的里面不知道真的装什么，我就在想说你是背石头出门吗？就真的很重，然后被他砸到真的很痛，然后他又浑然不觉，这种真的是讨人厌，非常的讨人厌哦。那就拜托各位，如果有听节目的话，麻烦宣导一下，我们已经要进入2017年了哦，然后就是台湾也已经是一个就建国已经100多年的国家，那我们尽量撇开一些就是没有什么 sense 的事情。那在追求经济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说整体的国民水准也是跟得上的这样。那有人会说诶，那大陆更糟、哦、没关系，我们不要去更糟的比，我们更好的比好不好？好，我们尽量跟一些进步国家比，我们不需要去跟一些就是开发中或者是他只是在追求经济成长的一个城市比较，这样没有意思。哦，我想一下，刚讲了我觉得最讨人厌的行为的倒数第十名，就是第十名跟第九名好了。那我现在开始讲第八名。好，第八名我觉得最顾人怨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在大众捷运或者是人来人往的地方讲手机、讲电话，讲得很大声，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你有什么事情要宣布。哦，我这个我就真的常遇到，就是明明就已经很久以前，我记得好像捷运还是不知道什么刚开始就是实施的时候，就有宣导过说哦，在大众运输工具内请勿大声喧哗，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在大众捷运或者是公车大声讲电话哦。然后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应该是妈妈之类的人吧，然后就喂哦，我跟你讲哦，那那那多安哦，哎呦啊，我外面黑啦，我跟你讲，我今麦要去对啦，我今麦到对啊啦啊，都小蛋姐哦，哦，我讲你叫做什么吃头哦，哇，这样的对话内容讲的超级无敌宇宙大声，就所有公司人都在看他 ，OK， 他不在乎，然后继续就是开始又在数落什么他媳妇啊，然后他不知道什么人某某谁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个人是想说，他可能是抱持着他不在乎别人去知道他家务事，可是所以他就很大方的宣扬。可是问题是，其实别人不一定想知道你们家务事哎。你也不用这样子就是大声的讲。我自己觉得这样很烦啦，因为在密闭空间或者是一个反正我就觉得说大声讲话这件事情是很烦的，尤其是你不能走开的时候，因为如果说是在路上可能还可以赶快快步经过它就好了，可是如果是在什么公车上、捷运上，哦，你要这样耳朵被轰炸，其实真的很痛苦。那 我知道有人会觉得他是天生大嗓门，都没有办法压抑，可是我其实觉得这应该是可以控制哦。那反正大嗓门是一件事情，也可能不是说是天生的，没有办法，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尽量把自己的音量拉小一点，避免去影响到其他人。那就是我觉得这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控制的啦，所以不去控制它就有点讨厌。就比方说你在公共场合你感冒了，比如我感冒好了，可是我要打喷嚏，我要咳嗽，但我就不戴口罩，我也不手遮一下，我就在那边一直打喷嚏，然后把那个鼻涕啊口水都溅到你旁边，那你会不会觉得很讨厌？很讨厌嘛。如果跟你说我就是感冒，我没办法，这样你能接受吗？我觉得应该我来讲，我是觉得不行哦。所以我也觉得大家应该这种基本的生活礼仪要注重一下，这样子。再来，我要讲到，我觉得就是公共场所不礼貌的行为还有什么呢？刚才讲到第八名，现在讲第七名。第七名我觉得最讨厌的就是下雨天的撑伞。是的，为什么下雨天撑伞让人讨厌呢？其实当然不是因为撑伞这件事情，而是下雨天如果大家都撑着伞的时候，那就可能稍微注意一下伞尖有没有撞到其他的人哦。我自己就常常因为个子比较矮，那就是被下雨天那个伞尖旁边就是有人在过马路的时候，或者是又是在骑楼这样子，人来人往比较多的时候，就会被伞给戳到，或者是他就一不小心，然后他的沿着他的伞缘一直掉雨滴在人家的身上，那自己依旧是浑然不觉。那讲到这边，我就觉得好像很多人是不是都神经很大条，还是我神经比较敏感？为什么像这种事情其实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可以防范的，可是大家都好像蛮多人都好像是浑然不觉。那其实伞尖戳到人这件事情呢，可大可小。如果说你只是戳到一下戳到身体，那可能就是痛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划到别人的眼睛啊，还是什么比较重要的一些部位，真的不知道说那个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哦。那就算划到没有瞎掉，可是其实还是会就不好啦。你自己也不想被人家闪尖然后戳一下失明吧。那像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在行走之际保持距离就应该不会发生。那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走路的时候好像都很怕落单嘛，还是说要挤在一起比较有安全感，就是会彼此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距离是很靠近的，那其实没有那么必要那么靠近哦。所以这部分我也觉得还蛮讨厌的，因为我好几次就差一点被那个恐怖的闪尖锐利的划到那个眼皮，还好本人上撑反应迅速，要不然我觉得我就是要进医院这样子。
论语学而第一说，子贡曰：贫而无陷，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是也，时可与言师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刚才这一段到底在说什么呢？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贡说，贫穷却不阿谀奉承，富贵却不狂妄自大，这样如何呢？孔子说可以，但是不如穷的有志气，那富的有涵养的人。子贡又回答说，修养的完善如同玉器的加工，切了再琢，琢了再磨，对吧？孔子说，子贡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诗了。 说到过去，你就知道未来。那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吧。
接下来我要讲第六名了。第六名比较会常见，应该说基本上都是发生在交通工具上，不管是坐飞机、坐高铁、坐火车，那就是会有一种人呢，他就会带着很多的行李。带着很多行李当然不是他的问题，可是问题是他不把行李放到行李架，就喜欢积在自己的座位，然后占据到别人的位置这样子。那你想想看，如果像高铁啊、飞机，你是坐那种比较紧窄，就是隔壁与隔壁之间就是没有什么间距那种位置，然后又把行李这样子堆到自己的脚下，然后堆在自己的身上，然后造成什么呢？造成的结果就是，除非是坐在你是坐靠窗的位置，不然就难免会占据到通道，那这样就是让其他人非常的不便利。不管你要去洗手间你要喝个水干嘛的，真的都是就活活生生是一个路障。那就会不能理解说，因为有人可能觉得他就是要把行李放在他自己眼见所及的地方，觉得比较方便，比较看得到，也比较放心，可是这样就是又是一种挡住通路的行为哦。那有时候就是不但是挡住通路，而且又占据到别人的位置，是真的觉得，因为像这种不管是坐飞机搭高铁，大家其实都是支付一样的票钱，那既然是支付一样票钱，就没有理由说你一个人要占那么多的空间，应该是要保留一个出入口，让别人可以就是顺利的活动。而且有的人他就是会在占他等于一个人就占掉一个半位置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让别人觉得就是你干涉到我的权益了啦，所以这样就还蛮讨人厌的，我觉得这样就是蛮讨人厌的。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出出入入的，就是非常的就是有时候他又睡着了，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这样他又睡着了，结果要上厕所呢也没办法上厕所，就被他堵在那边。那就是总而言之也总之，我就觉得这种行为还真的是让人翻白眼欧瓦绿啦。然后这是我心目中的第七名，等会要讲第六名啊。我觉得这一集可能讲到前十讲不完呢，那我就接下来讲就是第六名，对不起，我要讲的是有小孩的父母。对的，讨厌的不是小朋友，小朋友其实是需要人家教导的。那当然说知道爸爸妈妈很辛苦，可是看到那种放任小孩的父母，真的就是只能说就是摇头啊。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去餐厅吃饭好了，就会看到说有一种父母，这种父母呢他自己就在聊天，然后聊天聊得很嗨很开心，可是就你就看他小朋友在旁边这样尖叫哭闹四处跑。那我有一个朋友啦，他人也很好，我也很喜欢跟他聊天，但是因为他是妈妈了嘛，所以聊天的时候要找他聚会的时候就会他就会说我可不可以带，我要带我小孩子一起去。 Fine， 只要他每次一说那我要带我小孩子去，因为老公没办法帮我顾，就说那没关系，我们再约改天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他的孩子是完全束手无策，那跟他出去人会很尴尬，你就是 变成要么就是要替他教育小孩，要么就是要当一个丢脸的民众。那他的小孩一到餐厅就会没多久就是饭该吃，他就不喜欢吃东西，他小朋友不喜欢吃东西，所以他每次都说来吃一口，然后小朋友就不要吃，哦吃一口，小朋友不吃，哦在那边在开始在桌子底下玩那个捉迷藏你追我喂的游戏，那要么就是拉拉桌巾，然后有时候小朋友就是他就是不想要坐在那边，他就开始乱扔桌上的一些东西，不管是牙签啊餐巾纸还是什么的，他就看了就扔，看了就扔。那当然如果是刀叉还拿起来就扔，哦那真的很恐怖。那么当然就是要赶快说制止他，可是他妈妈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好几个人这样出来聊天，可能跟其中一两位朋友聊得很嗨，就没办法，就没注意到他小朋友，那小朋友就会赶快下桌啊，然后去别人的桌上，然后就是到处闹到处爬，然后就是变成人来疯吧，然后大声哭闹，跑来跑去，乱跑乱叫，乱发脾气，乱扔东西。那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小朋友的父母，基本上如果没有办法在家里训练小朋友，是可以就是在出门之前可能要跟小朋友讲一下，跟他沟通。那有人说哎呀这个小朋友那么小，那我办法跟他沟通勒，那对不起，我觉得就是做不到就不要出去，因为小孩子的自制力本来就是比较差，可是我觉得这还是可以透过事先沟通的方式说，哦今天爸爸妈妈要带你出去，那如果你到现场你可以好好的，不要就是影响到别人的话，我们今天回家的时候爸爸妈妈帮你买个玩具或是买个你喜欢的东西。那如果孩子还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吵闹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大人要赶快抱他出去，在外面哄他，不要让这件事情影响到其他的餐厅的顾客。因为餐厅其实大家去那边吃饭，它是一个公共场所，不管是有没有小孩子的人到那边去付，都是付一样钱哦。别人其实没有必要为你的小朋友去干扰到他用餐情绪来买单。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说就是我有小孩所以别人要体谅我，其实可以将心比心一下，如果今天是你然后去一个餐厅用餐，可能就是想跟朋友啊亲友什么的好好聚会，结果可是你全程都是在听别人的小孩哭闹的话，就是会就是其实这样是对其他的一个用餐的人是很不公平的状态。那另外就是还有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有制止他可是他不听，那我只能说有的父母他教小孩的方法就是有一种就是有教跟没教一样感觉，比如说如果你再吵不能吵了，然后你就继续聊天，再这样就叫警察来抓你哦，你这样不行不乖，好然后你又继续聊天，这样我觉得做100次小孩也没办法就是听你的这样子。或者是小朋友在乱跑乱叫的时候，那父母还是好像就是当作说没关系啦，反正小朋友就是爱动爱闹这样，那万一服务生在上菜的时候不小心撞翻，那这样子到底要算谁的？我觉得这之前有争议哦，之前就有发生过这样的争议这样子。所以像好像之前看过新闻，好像还有父母因为就是服务生端什么好像类似那种小火锅吧，那小孩子在那边乱跑他也不管，最后呢结果就是烫伤小朋友，那这一拖到底是要算谁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是父母们要去控制的事情。好，再来要讨论 林倩觉得最讨厌的惹人厌行为第五名，第五名呢，就是其实我也不应该抱怨啦，这可能不能抱怨人，应该要抱怨说，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像有时候去看电影啊，或者是去听演唱会，那我们都买了就是相当昂贵的门票，然后也兴高采烈的准备欣赏精彩的表演。那这时候呢，如果你不幸就是个儿比较矮，那前面都是坐那种高的人，那把你的视线整个挡住的话，就非常非常的 ORL， 没有错，就是一个囧字。那像上次我去看席格诺斯的演唱会，堂堂花了我3000元的门票 fine， 那我自认为我画到一个还算蛮靠前的位置，就是想要避免这种窘况的发生，谁想到呢，我前面坐一对男生，那看起来有点像是就是情侣。OK， 我很支持同志，我爱同志，我有超多的好朋友非常有才华而且是同志，我爱他们，但是这还是不能妨碍说，如果在电影院里面情侣交头接耳，然后在那边就是你靠我旁边讲一句话，我靠你旁边讲一句话，然后这样子后面人真的就是看两个在讲话，看两个在聊天，我就饱了，我什么表演都不用看了。那我是觉得说身高高当然就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没有关系，可是在电影院我们尽量避免，或是在演唱会也一样，我们可不可以尽量避免就是彼此间那种交头接耳，因为你交头接耳偶尔一下下还可以忍耐，但是从头到尾都在交头接耳，那等于说后面的人就看两个表演就好了，那就可以不用看真正他买票花钱看的事情。那也麻烦就是身高比较高的人，如果你发现你后面的人的眼光一直落在你的头上或是肩上的时候，可不可以就是我们亲切一点的把头往后靠一点，尽量把身子坐矮一点呢？那虽然说这样做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发财，但是你后面人会非常非常感谢你，会非常觉得你是一个很贴心很有教养的人。那如果很幸运的话，搞不好一段罗曼史或者是你的贵人就从这里相遇，就从这里开展，那也许是友情的缘分也不一定。总而言之，就是 我觉得这真的是比前面刚讲几种为什么我列在这么前面，就是因为这真的是跟你付出的价值有关。那比方说我们在公车上或者是在大众捷运上就算了，因为我们可以分心啦，或者说那个票价没有那么高，你也明白说一分钱就是一分货，你要是真的那么的话，你可以去坐计程车。可是像电影跟演唱会就是已经是支付了相当高额的门票的钱，那还要受到这种待遇的话，就是令人真的是不开心。那我只能说这种不开心呢，也许未来啦，有一天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身高的方式按比例去买票，就是个儿矮的人都坐前面，个儿高坐后面，那当然不太可能哦。所以我们尽量去体谅别人好不好，就是你的一点点小小的付出，小小的贴心，那也许就可以让这个社会或让别人觉得舒服愉快，那相对有一天你需要的时候别人也让你舒服愉快，那就是一个蛮正向的循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那在这里就是还是再一次的重申这个呼吁，就是说如果是看电影，如果是看演唱会，或是任何需要聚精会神观赏的艺术表演时，请跟就是你的朋友你的亲友不要交头接耳，避免影响到后座的观众。如果你身高比较高，那又发现到自己好像阻碍别人视线时，麻烦把身体往下坐一点，避免去影响到其他人的视线。那你的一点小动作 会为整个表演带来一个很好的数值，毕竟对方也是跟你有同样的品味，你去欣赏同样的艺术表演，那我觉得这一点点小小的贴心可以有哦，也谢谢大家。刚才是说到第五名吗？好，那我现在要说到第四名。第四名，我觉得讨人厌的行为就是那一种撞了人以后可是不道歉的人，就是比方说在路上，大家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这真的是很奇怪，我其实不能理解，就是两个人这样子眼看要擦肩而过，下一秒就会撞到对方了，可是没有的人就是他会觉得说他没有要让，就是大家其实侧一侧身避免擦撞，这应该是我觉得这是很基本中的基本，因为我不能明白说你为什么会想要故意撞别人，应该没有这样的人，可是我遇到非常多次，就是说两个人在一个骑楼然后这样走，结果诶对方他就是不让，诶那就是我一定要让，那有时候我就是想说诶那那如果我不让呢，如果我也不让，我也不测一下，那你会怎么样？诶就撞过来了，我就想说诶是有事吗？就会觉得说现在是觉得这条路是你家的吗？还是说你觉得天下人也要让你走这样子？那常常这样被撞来撞去真的让人很火大就算了，重点是撞到人，像这样的人他撞到他绝对不会道歉，他就好像是一个机器人或者是无机物吗？就是没有神经的概念，撞到人然后把人撞到就是有点过侧，好像没有感觉。那像这种人的话呢，我个人是建议说我有几次会说，比如说先生或小姐你撞到人了，可是这种人他岂不会理你，他因为他就是无机物嘛，无机物就是他是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所以他就会继续往前走 fine，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了。我称这种人叫僵尸啊，其实就是遇到这种人基本上我就把他当僵尸，因为他就是无机物，无生命的物体，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何处，人在何方，做何事，那他是只能很凭本能的行动说我要往前走，那至于路上有没有撞到任何人事物可能不是他关心的。接下来要讲第三名，第三名讨人厌的行为是什么呢？我自己觉得第三名讨人厌的行为就是开车的时候疯狂按喇叭的人，不管现在是绿灯还是红灯，就有的人他就是就有的司机他会这样哔，然后这样一路过去，然后想说觉得你有事吗？绿灯是在逼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你是在逼说你现在是一个就是你是救护车的概念吗？不是，你不是救护车，所以我就不懂有的人他就是喜欢逼长音，然后一直逼过去，那我觉得他要吗就是在测试他的喇叭功能，可是测试喇叭功能应该不需要按到这么久，那红灯逼也让人觉得说你有事吗？现在就是红灯，全世界红灯你要逼是逼，你以为这样逼红灯就可以转绿灯让你可以往前走吗？很显然并不可能嘛，所以除了制造噪音之外，就是我不晓得他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意念。绿灯也逼，红灯也逼，那我这边想到就是说在驾驶是精神正常的情况之下，他就是喇叭坏掉，如果他喇叭没有坏掉，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脑子坏掉，因为很显然就是这个行为是非常不合理而且没有任何意义的哦。绿灯逼喇叭是除非是救护车，否则我想不出来你逼喇叭的概念是别人要让道给你吗？ 还是表现你的喇叭性能很好，还是你哔哔之后你的车子的车速就能加快？我不懂，就是这种行为在我看就是脑子不太正常的一种象征。那红灯哔喇叭，我就觉得说是因为你觉得红灯你哔喇叭后它就会转绿吗？你的喇叭有魔力吗？你觉得你按下去这个就会发施展魔法，哎，然后就啾变成是一个红转绿的概念，那你的车就可以不用再堵在车阵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务必请上新闻表演，我相信就是会有很多人乐意付钱哦，来欣赏如何可以把红灯转绿灯借由按喇叭施魔法这个概念的超能力，我相信会为你带来很大的收益这样子。那如果没有这个魔法，也不是喇叭坏掉，我真的是不懂，我只能说我不懂。所以在我看来，这种行为就是在制造噪音、干扰、讨人厌，而且没有意义。接下来讲，就是我觉得第二名讨人厌的行为是什么呢？那第二名我自己本人讨厌的是炫富哦。大家想说啊，因为你自己是个穷光蛋呢、啊，你当然讨厌炫富啊。好，也没错，但是我自己觉得说，什么样的炫富呢？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好吧，这种人我就简称为贵妇群好了，因为身边有时候有机会遇到这样的贵妇群。那他们出来的时候就会一群女人这样呱呱呱唧唧，好吧，女人都不是呱呱呱唧唧居多，但他们可能就会一直讲说，哎呀现在有个 party， 外面有个 party 啊，哎呀，那你要不要来，那我们 dress code 要穿什么我要穿粉红色，我要穿皮革我要穿白色，你最近在上班吗？你会在上班哦？我没办法，我老爸就叫我要接啊，哎，我又不想接这个家里的事业，我就还是要接。是哦，那真是委屈你了。那你要跟你爸说，叫他薪水给你多一点。哎呀，他小气得很，怎么可能给我多一点呢？一个月给我50万而已啦。啊，然后就呵呵呵呵呵呵呵。哎呀，你这个，然后反正这些人谈来谈去就是，衣服、化妆、去哪里吃喝玩，然后哪个餐厅的什么最好吃，什么样的酒好喝，然后他又买了一个什么，他下个月要去哪里哪里度假。像这种话讲多了，其实你偶尔分享一下我觉得还好，但是这种话讲多了其实会让人家觉得你很肤浅。当一个人的口中除了消费行为以外他没有其他可讲的内容的时候，就会让听的人觉得有一种悲哀，就是如果你拿掉了这些可以用物质买得到的事物之外，你还有什么吗？那如果这些金钱的来源也不是说由你自己本身白手起家然后耕耘赚来，就是你如果是白手起家耕耘赚来的，可能还可以去分享说我是怎么样去努力然后赚到这些物资的，那这样子就是算是另外一种的奋发向上吧，或者是别人可以跟你听到你的分享后可以学一些什么东西。可是如果不是，那你就变成只有单纯的分享你的消费行为的时候，其实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人很空。那如果再跟他进一步的谈话就是还是发现说他还是只能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像是一个空心人。因为他的来源都是别人供给的，不管是继承家业老爸给的也好，还是说嫁对老公给的也好，那就是让我觉得你的人生其实只有在一件事情上面是有强项的，就是你比较会投胎，或是你命比较好，或是你比较会就是把男人之类。那除此之外我就会觉得其他部分是空的。那 空没有关系，可是就会，如果你还要一直把这当作是你的一个优势，然后去做一种类似炫耀动作时，就是会让我个人觉得是还蛮可笑的。第一名在2016年个人觉得最讨人厌的行为的第一名是什么呢？这一点应该很多人就跟我有相同的感受齁，那就是在路上大众就是公共场合放闪的恶心情侣组。所以说一下，我绝对不是去死去死团的团员，可是有一些年轻的啊，也不一定年轻啦，讲年轻有点 over， 反正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较偏年轻的情侣档，尤其是学生， OK， 我就会觉得说，两位您要不要去宾馆开一下饭店啊，其实也不是很贵哦，可能对学生来讲比较贵啦，就是如果在那种有的在那种捷运站啊，那边磨磨蹭蹭，然后缩在角落那边摸他的屁股，然后什么揪揪他的什么衣服在那边，唉，我真的觉得很难看欸，那就会觉得说真的是完全有碍观瞻。如果是一对俊男美女，我真的可以接受，就会我想说我在看偶像剧，青春校园偶像剧没关系，可是有时候就长得也不是那么的赏心悦目，那还要在那边 OK， 各位想想我的痛苦，如果有一个小男生他满脸爆痘，然后就是那种青春粉刺什么的，然后长得又就 you know， 然后女生可能就身材也或者是脸蛋都没有到不是就是不是很好看这样，那两个在那边你浓我浓，我亲亲你的痘痘，我摸摸你的肥腰腰，我就我的眼啊，我的眼睛要瞎了啊，不是因为放闪而瞎的，而是因为痛啊，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们，你们去找个公园吧，不要在大众人来人往的地方做这件事啊，不舒服。好，这就是这行为基本上是让我觉得不舒服，那因为不舒服所以会觉得恶心，那也会觉得说像这种行为就是没有必要放出来给公众观赏，至少我觉得没必要放出来给公众观赏哦。然后就拜托啦，真的啦，有需求的话去宾馆解决啦，好不好，听阿姨的话，乖，你这样子警察叔叔等一下真的会来抓你哦，搞不好你学校的同学老师看到也会笑你哦，真的不好哦，好不好，大家乖啊，如果你未成年的话尽量不要做这种事好不好，万一闹出就是小朋友来是你也不想看到的事情对吗，那大家就收敛一点，等到你满18岁之后好不好，那就是在一个不要是公共场所做这件事情，这样就很，那我觉得尤其女生可能也要了解，当然男生也要啦，就是你的身体是你的私隐的一部分，那亲密行为也是你个人私隐的一部分，就是没有必要在公开场合给其他人看到哦。那一方面你也不知道看到的人他会不会觉得他是用一种正常的眼光看待，还是说他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那如果比较不好就是说女生如果遇到一些别有想法的人，那他会觉得说你这样行为等于是开放，那也许他偷偷跟踪你之类，那都不是很好哦。除了要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以外呢，分享这一篇还是希望说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品格随着时代的就时间过去，然后有一些比较具体而文明的做法吧，因为我觉得台湾这几年
我们经济当然其实没有好转啦，经济就蛮糟糕的，但是其实回想起来就会觉得说这几年的人文素质好像也就我自己看到的就是好像也没有显著的提升。那这边希望我自己也警惕自己，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些小生活的细节。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在这里说声晚安，拜拜。